好，现在下看第二句，深信因果。这个因果的法则不是一般的信，要深信，没有一点怀疑，深心去相信善恶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这个因果包括世间的因果，包括处世间的因果。实际上一大藏教所说的就是因果，比如声闻教讲苦集灭道是圣地，苦集灭道圣地就包含世间因果和处世间因果。首先从苦地开始，八苦交煎，或者三苦，或者八苦，或者108苦，或者84000苦，乃至恒河沙的苦，这些苦就是一个果报。好，你透过这样的苦的果报，你找它的原因，这就是极地，就是烦恼。烦恼是构成我们痛苦的根源，所以这个苦集二地构成世间的因果。然后灭就是极灭，涅槃，这是出世间的一个安稳之处啊，常乐我净之处啊，诸法实相生命的那种本相之处，就是我们禅宗讲的父母未生前本的面目，向上一路，毗卢遮那顶上行的那样的一种实相。那么这是我们修道的终极目标，但是怎么到达这个宝所，就得要修道。道地声闻教的37道品啊，大乘佛法的6度万恨啊，净土法门的专持名号，一句名号开佛之见，一句名号悟证无生法忍，种种84000法门的通途和净土单持名号的特别法门，都是指向这个灭地的。所以这就包含着处世间的因果啊，得涅槃为果，修道为因啊。那么在世间法当中，一个人维系一种道德，一个人在出世间修菩提道的过程当中，他要有一种动力机制，这些都是深信因果来推动的。现在我们中国确实为什么构建和谐社会，它实际上包含的意思，我们社会有诸多不和谐的因素。为什么大家呼唤道德，它给我们提供中国的现在的道德水平每况愈下。从去年的毒奶粉现象，以及广泛所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它是表达了我们这个全民的道德水准，它是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实际上这里面重要的因素就是信不信因果的问题。一个个人他不信因果，不信有报应，不信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他只信我这一辈子，我只要能得到我的金钱，我的五欲的享受，我可以不择手段，反正我也不相信人死有报应，人死是灯灭的。他被这样的错误的知见所控制，他就敢什么都敢干。道德在他眼里是不值钱的，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会嘲笑道德，道德值几分钱一斤啊！你讲道德，他说你是傻帽，他把作恶作为他的英雄好汉的标志。如果这样的一个知见占主导地位，每个人都这样去做，真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太可怕了啊！存在主义哲学家有个命题， 他人就是地狱，你就真的演变为他人就是地狱。在末法的时候，演变到刀兵劫的时候，这句话是具体的实现，人和人之间相互残杀啊，人拔起一把草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相互残杀，因为他奉行先下手为强，我不杀他，他一定会杀我，于是为了保命，我必须杀他，连六亲眷属都要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人类社会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在错误之间的把握之下，它会演变到刀兵劫的自相残杀的局面了。你说诸佛菩萨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的悲心多切啊！所以在刀兵劫的时候，这个念佛法门作为救度苦难众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你在那个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念阿弥陀佛，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来拯救啊！这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在整个佛法全都灭尽的时候，还住在这个世间100年拯救众生。一种宗教佛教是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就预言它这个宗教在这个地球上的消失的。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以后就没有佛法啊。为什么没有佛法？众生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业障深重，不相信佛说的话，不相信法就灭了吗？末法时候的比丘不持戒，为什么他敢不持戒？不信因果吗？啊，然后把出家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嘛，一个职业嘛，一种谋取五欲享受的东西嘛，也是来自于他不信因果嘛。所以袈裟自能变白嘛，经典自然没有字嘛，众生业障深重，当这个地球没有佛法的时候，那就是厚重的黑暗，厚重的黑暗里面，你说多么可怕，他看不到路了，前面是万丈悬崖他也看不到了啊。所以在这个时代要把因果的法则广为传播，只有深信了因果，他才不敢去做造恶的事情，他有畏惧感啊。在出世间的善法当中，唯有他相信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这种信心一旦产生之后，他就不会退转啊。从本有的意义上来说，信不信因果是判断你是具备不具备佛教徒资格的一个重要标准。你不信因果说明你没有做佛教徒的资格，你不信因果你是什么都敢干的啊。所以道德的本质是自觉啊，道德自律，我们儒家文化讲慎独，你一个人待在那时候也要按照五常八德礼仪的精神来规范自己。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自觉行为？因为你相信因果啊。道德自律，它自律任何道德规范，它是普遍的立法原则。比如你要诚实，诚实就是目的价值，不是为了什么而诚实，你为了什么而讲道德，道德成为工具价值，这就异化了，实际上就不是道德啊。在这个时代，我们过多的强调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从本源上来说，道德才是真正的力量。有道德才有福报，有福报才有智慧，有智慧才有创造力啊，有创造力又有仁爱之心，他才个人他的浩然正气出来，一个民族才有大国的风范。这是第二句深信因果啊。第三就是读诵大乘，读诵大乘方等经典， 为什么我们要读诵大乘方等经？一切大乘经典都是由佛的大慈悲心啊，实相般若所流现出来的智慧的，被称为佛的法身舍利。摩诃迦叶说，那些不生舍利，就拿那些国王大臣去关心。我们生团要关心佛的法身舍利，上根立足的人就是要关心佛的法身舍利，以法为师。佛教重法吗？可是怎么样尊重都不为过分。释迦牟尼佛一成道，马上观察三千大千世界是不是有比自己道德智慧更高的人，要把拜他为师。结果他一观察，他是无上士，没有比他更有智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以法为师。大乘佛法是出生三世一切诸佛的之母啊，由于菩萨按这个法修行才成就佛果。所以这种智慧，这种真理能够哺育我们的心灵，能够引发我们的菩提心，能够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看佛经真的感觉到佛是一切总智者，六合之外所有的都知道，而我们凡夫只是靠自己有限的知见逻辑思维所知道的东西太少了，而且太偏颇了，我们都很难建立中道的正见，不是只有就是直空，或者就是断灭见。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观念呢？凡夫的知见是不可靠的，我们学佛法就好像我们练书法，你找到一个最好的这种字帖你就练，练书法临摹的过程，把头自己脑袋瓜子的笔画结构全都抛弃，能够你临摹的越像越好。所以读诵大乘经典就是以大乘佛法的知见转变我们凡夫的知见，凡夫的知见你都放下，你不要考虑自己的，你想就做啊。唯有佛切证的诸法实相啊，悟证无上正等正觉，才把这种真理这种法以慈悲心向我们传播。这种法和真理是根古根今的，永恒存在的，超越时空的，有佛无佛，法和真理都常在。所以真理是佛发现的，不是佛创造的。好，佛把他发现的真理这种法传播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离开轮回之苦，切证我们的自性的涅槃。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要通过读诵大乘经典转凡夫的知见，开发智慧。那么就在开发智慧这一点当中，你怎么样才算有智慧？能够对这个五浊恶世产生厌离之心，能够对极乐世界佛的法界产生心目之心，这就是有智慧的表达。如果读诵了若干年大乘经典，还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一念都放不下，你就根本就没有上轨道，没有一点智慧。佛非常慈悲呀，知道我们众生对这个五浊恶世虽然很苦，他还舍不得离开，就是由于他把一切看得太真实，所以留恋执着贪婪，就以22年的时间来讲般若经典，讲诸法的空性。 要把现象这一间都观空，如电如梦如影如阳焰，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认知哦。啊，大家说我这里我们都没有智慧，好，现在告诉你智慧，对这个一切做如梦想，都是在做梦，在梦中你认为一切都很真实，在梦中的喜怒哀乐一切都感同身受，你没有醒梦，你醒梦呢，你知道哦，梦中原来都是假的，昨晚上做的梦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你知道做梦就不会放在心上，假的。但你睁开眼睛的当下，实际上你还在梦中，你昨晚做梦有我有他人有桌有环境，现在你一看也有他人也有自己啊，包括我们这个场面是不是也是在梦中啊？全心即梦，全梦即心，所有的梦境就是我当下这颗涅心，离开心是没有梦境的。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我们所感召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啊，这些国土都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都是在做梦啊。那么在没有完全醒无明大梦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好梦，你做好梦也得从三规五戒十善业开始啊，然后还要做一个更好的梦，也就念佛，念佛是醒梦的一个过程，声声佛号唤醒梦中人。等我们最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把我们的无量光寿的那个本心念出来了，从见惑思惑尘沙无明惑里面升华出来的，哎，这时候你就出梦了，这就证到诸法的空性了。梦中分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了，又在无大千当中从诸法空性又能升华出一个清净的妙游，就是极乐世界所展示的无尽的庄严啊。所以读诵大经经典一定要产生厌离娑婆心，就极乐的心啊，这是我们读诵大乘的目标。在这样的心目心当中，又能把我们的慈悲心菩提心生发出来啊，不仅仅是读诵大乘经典，就是背诵了很多，但是你不了解其中的意思，或者只了解其他意思还要落实在行动当中，哎，这样心性才能产生作用啊。第四句话是劝进行者啊，就是劝勉增进一切众生修行佛法，尤其是修行这个净土法门。啊，我们通过前面的世间福、戒佛和大乘福，我们只要是依教奉行，切切实实解行并进，我们一定能得到法上的利益。得到法上利益，我们想啊，己欲达则达人呐、啊，自己得到利益也希望众生分享啊，所以我们就要让一切众生也接触佛法，也让一切众生相信净土法门。大家学佛的人都有感受，没有学佛之前满身身心憔悴，一生都是烦恼，真的像无头的苍蝇，不知道一天到晚干什么，而且干的事情大多数都是造孽的，造孽之后只是觉得心里很暗淡，但是生不起惭愧之心，因为不学佛不知道善恶的是非标准何在，内心升华不了一个佛性的目标，没有参照系，他整个在那种无明烦恼堆里过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哎，忽然有一个因缘接触了佛法， 由于佛法的一面镜子看清楚了我们的可真的面目，一身的孽障，由于畏惧因果就开始受三规五戒，哎，只要走上这条道路，慢慢子他就越来越得到一点利益，心里越来越清安啊，人生的目标越来越清晰。每个人我想佛教徒都有这么一个心路的历程，好，他就有一种仁爱心、慈悲心，把这个就是佛法是好东西啊，那是真正的好东西啊，啊，就要传播开来。能发起这个心，这就在捉如来时，这就在做劝进行者的工作啊。那么劝进行者弘扬佛法有种种不同的形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身份来做自己跟身份相应的事情啊。比如你作为在家居士，你可以随分随地的劝勉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啊。虽然你不能升大座讲经说法，你可以给他佛教书籍，给他光碟啊，带他去放生啊，乃至有一个法会，你通知一下他，让他过来啊，分个座位给他，甚至让个座位给他，哎，你都在做劝进行者的工作啊。包括我们这次成就这次的法会，都是我们的居士、我们的比丘哎发菩提心，我这个地方好久没有讲过法，如果让更多的人能闻这个佛法，不是很好吗？哎，就组成这个法会啊。我们知道组成一个大乘法会很不容易的，这里面多少辛劳、多少投入啊，多少组织工作、多少义工在参与的，哎，这些参与者他们都是发菩提心，他们知道佛法是好东西，让更多的人来听闻啊，所以这都是在劝进行者啊。那么对于出家众，他的要求可能更高一点。比丘你这个是承担弘扬佛法的主力军，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如果出家一辈子不做这个工作，实际上这是有愧于佛教、有愧于信众的啊。这个昨天在惠州的时候啊，也有跟我开车的那个司机还特意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讲经说法怎么样才能如法，怎么样才能助得到啊这样的一个施舍众生啊。说起这个，实际上如果他的条件高也说很高，低也许可以低一点，但是一个弘法的啊布道者法师，他一定要做到一些基本的条件。第一，你的教理要至少对你要本宗的教理一定要通达。现在我们东林寺也办一个净宗研习班，我们也试图培养一些弘法的法师，对净土五经一顿一定要熟悉，不是看几遍，而是熟到信手拈来的程度，轮机霞水，对净土宗祖师的著作要反复去读，也是要很熟悉这个理路，这是教理的通达。不仅对本宗要理解，对宗门教下大乘的几个宗派它的基本的常识也都要了解，这是面上的知识。好，通达教理还得要有修正的功夫，就是你一定要依教奉行，你是一个实践者，你是解行并进的人，你不能教别人去念佛自己不念佛，那不行啊。儒家也讲有足己而后求助人，无足己而后非足人， 就是你要求别人做的事情，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你要求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你首先要自己不能去做，你才具你的讲话才有说服力。啊，这就是在行持上要上得去。第三，还得要严持戒律。啊，如果弘法者他不持戒，他是没有感化众生的力量，众生也不会来听的。一看，哦，他呀，啊，抽烟喝酒什么都敢干，哦，我还去听他讲什么呀？那是不行的。啊，一定要严于律己，啊，这个谨守规范。好，再就是还得要有一定的辩才，啊，能有驾驭局面的能力。啊，现在有些法师他说，我讲几十个人、一二百人我还有信心讲，一旦到了一两千人他就很害怕，啊，就很紧张，这一紧张就麻烦了，本来在下面还能够讲得出来，一紧张什么都讲不出来，这讲不出来就下不了台呀，啊，所以这个就是还得要，这就要有自信心，你自信心强，你就把这个听众作为是，他是来听众嘛，他水平再高你也不要把他看得太高，你自己是最有水平的，你得要有这种自信，心里很坦然，啊，啊，所以要有一个整体，啊，就是他的这种自信心，他的知识水准，啊，以及他，啊，再就是还有一个，长相还得庄严一点，啊，长相不庄严，一看半恐怖分子，人家也逃跑，啊，也不行，啊，这个佛陀在世时候还哎，种族还要高贵一点，啊，等等这些，所以一个真正合格的弘法者，他是多种素养，啊，合成的，你才能够摄受住众生。但是我们可能各种条件不具备，那也可以随分随地摄受跟我特别有缘的一部分众生。我在我的寺院，我就对几十个人讲，对一二百人讲，我慢慢地去成长，慢慢地把我的素质提高升起来。啊，不能说哎呀我不行，我不去讲，不要这样。你哪怕就是对一个人讲，你也认真地去备课去讲，慢慢地就能够讲出来，啊。所以这个劝进行者工作种种的方式，大家一定要住，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那种随分随地的线路去住，每一个人都是佛教无尽灯的其中一盏灯，自己点燃了信心这盏灯就要点燃更多的灯，啊，不是说弘扬佛法就得要多有多少修正的功夫才去弘扬的，你能够劝勉一个众生相信佛法，尤其相信净土法门，你就是报答了佛恩，啊，尤其是在社会层面普遍不了解佛法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机会向那些不了解佛法、误解佛法，啊，有好妖有好奇心想了解佛法的人，跟他主动宣说，说不出来，我也可以给他提供书籍、提供光盘。或者介绍到一个能说的道场，让他去参学，啊，好，那么我们对净业三福的啊意思啊十二句话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从这个净业三福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概述其中的五点，就是这个净土文化它为什么能够在我们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是说明这个净土文化跟我们中国本土文化它有一种内在的共同点。从东汉末年啊，明帝年间就开始翻译净土经经典，就是佛说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那这个经典翻译过来之后，经过二三百年的酝酿，到了东晋的时候， 也就慧远大师起建东林寺啊，建立白殿寺的时候，形成了那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净土中的一大高峰，成为一个里程碑的啊一个象征。这个象征表明着净土法门终于在中国扎下根了。那么这个过程，也就是这个印度的意志文化，一种宗教文化，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这么一个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度能够扎下根？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一种宗教文化在没有什么文化传统的地方扎下根，它比较容易，因为它本身没有，它需要引进。那我们中国本身有本土文化，有儒家文化，有道家文化，而且这些文化都是很成熟的，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文化是很难进入的。但是佛教却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朝廷官员接受了。这里面我们从刚才讨论来看，中国儒家文化强调孝道，强调尊师重道，哎，净土文化正好有。所以我想那一批的知识分子一看，哎，净土文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讲孝道，他肯定感觉到一种亲切感。如果说你一味的厌离啊，对世间的善法都不关都不重视，一点都不讲孝道，那肯定中国的这些一批啊知识分子肯定会拒绝，不能让这个文化在我们这个啊国土当中存在。好，所以从净业三福的第一福，我们就感知到啊这样的一种孝敬的文化跟我们中国文化的融合。再就是啊这种戒律的精神，也跟中国上古以来的古礼也能够融合。那种恭敬心啊，中国的礼的文化就是啊对自己人性的劣根性给一种淘汰，高扬人性的善的一面，唯精唯一啊，把那种中道的正见显发出来，这个跟戒律的精神又非常吻合啊。这就是对啊受持啊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能够融合。这就是儒家文化本身就有大乘菩萨道的精神在里面。你看孔子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他没有走隐士的道路，他真正是累累落上家之权，周游各国去传播他的仁政的道德的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就注于菩萨的心量。哎，所以跟大乘佛法它比较能够融合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净土文化跟本土文化的融合有很多的共同点啊。第二，净业三福它能融通净土的特别法门和通途八万四千法门，所谓的圣道门，它能够融为一体。现在有一种观点觉得你净土法门就是靠信愿持名感通佛的大业往生波约次第，好像你圣道门就是啊可以不管啊，持戒不持戒不重视。但是真正的净土文化告诉我们，这个净业三福实际上就包含着圣道门的全的内容在里面，它的持戒、戒定慧、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都在里面。所以一个净业行人念佛者一定要尊重圣道门，一定要修持圣道门。所以呢，往生这一点不是靠圣道门的功德去往生，是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往生。但是你修圣道门的戒定慧六度，能够增上我们往生的品位，能够令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更为坚固，能够使我们的念佛更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因为阿弥陀佛48大愿以及 完成48年的过程，也仍然是以圣道门来修行的。啊，第三，净业三福告诉我们，它能够培植我们的信心。啊，净土法门号称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啊，不仅凡夫不信，连二乘的行人不信，二乘的声闻缘觉都不相信。不仅二乘圣人不相信，就是连菩萨都很难相信，因为这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法门。他的这个法门的建立完全是在佛的果地上所建立出来的，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大不可思议。我们凡夫众生用逻辑思维，用圣道门的因果关系去测量，越推越远。所以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我们怎么去相信，是要有智慧的。但这个智慧，般若智慧呀，不一定马上拥有，所以就得要给他一个过程，一种善巧，一个过渡，就是让他修净业三福。修净业三福，他是修福德嘛，福和慧有个转化，有个辩证关系。你的福德修得厚了，这个福德就会转化为智慧，这个智慧一现前，你就会产生信心。啊，这个信心就是对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的事理因果性相的这种信心，是超亲离见的，是离世界绝百非的。所以你能够相信净土法门，你就是不可思议的人，你就能得到不可思议的果报。何为不可思议的果报？你一品烦恼没有断，你就靠着信愿感通的力量到佛的世界去，一真法界，到那去就成为阿毗跋致，到那去就一生快速成佛，整个过程都是特别的，都是圣意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的通途的教法是不能去考量它的。好，这是第三。第四就是净业三福能够净化国土，能够有利于和谐，能够有利于道德重建。我们在教内也有个人间净土的说法，人间佛教人间净土，我们对这个应该怎么看？要知道佛早已玄寂，娑婆世界现在是五浊恶世的简洁，简洁的时代是众生的烦恼越来越重，欲望越来越重，福报越来越薄，智慧越来越浅的时代，这是一个这样就叫简洁的时代。所以在这样简洁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想在这个世间建立净土是不可得的，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个秽土还能够建个净土的话，那阿弥陀佛就不需要发48大愿了，不需要建立极乐净土了。就是由于这个世间建立净土不可得，他才要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必须要明白的一个知见。啊，一定要有一个出世间的本怀在里面，在出世间求善净土的这个立场上，我们奉行净业三福，随分随地的庄严这个人间，能庄严多少庄严多少，实际上不能过于乐观。啊，但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在这么国度当中，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能够奉行净业三福，实际上就在做真正的人间净土的工作。我们能够深信因果，我们能够去受戒持戒，本身就是在提升我们个体和这个民族的道德水平。而一个国家的道德重建一定要从深信因果开始， 离开因果的法则这么一个先决条前提，一切道德的重建都会成为一句空谈。啊，现在讲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讲大国的崛起问题，都离不开敬业三福的核心的文化要素。啊，那第五点就是敬业三福能够增上往生的品位。啊，念佛往生一法是靠信愿持名作为他往生的正因，这是正行。敬业三福属于助行，啊，正助双修就能使我们的品位提升。啊，修敬业三福也能提高我们信愿的品质和力度。啊，所以信愿持名它是属于理上，啊，从般若智慧的层面进入；敬业三福是从事项上去做，理和事都完备，啊，才能够是作为一个称职的敬业行人。所以就往生这一点，我们抓住信愿持名，在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当中一定要贯穿敬业三福，这样才比较完整。啊，这就能体现敬业三福在这个时代的现实意义。一种古老的净土文化，它是超时空的，它不能说只是啊多少古代才能用，现在用不上，不切实际，不是这个样子。它超时空的永恒价值是任何时代一切时一切处都会有作用的，离开它都会产生负面的灾难。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敬业三福每一句，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菩萨到十善业，啊，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劝进行者，每一句话都具有实实在在的时代意义。啊，于是一个古老的宗教，就在现代社会，焕发出它的一种现代的光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奉行敬业三福，就是等于把大乘的佛法、净土法门的这种神妙，通过我们的行为观念把它展示出来。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做阿弥陀如来的使者，每一个人啊都应该成为人中的白莲花，最后大家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做莲池海会的菩萨。好，南无阿弥陀佛。